2025年5月2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共的政权焦虑与权力斗争啊，第二个是欧盟计划对小额包裹征收2欧元，第三个是黄仁勋说美国对华芯片限制政策失败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新社报道，欧盟委员会5月20号递交议案，计划对进入欧洲市场的小额包裹征收每件2欧元的费用。那么这项计划主要是针对中国的电商平台，比如说西英和 Temu。 议案还要求2美元的费用是由电商平台承担，不是由消费者承担。2013年欧盟对价值不超过150欧元的进口商品进口包裹免征关税，目的是简化海关手续并且减轻行政负担。那么中国的电商平台利用这个政策，把低价商品直接寄给欧洲的这个消费者，就跟在中国一样。欧盟海关数据显示，2024年总共有46亿件小额包裹进入了欧盟市场，那么 91% 来自中国。小额包裹的数量激增对欧盟海关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影响了对产品质量的监管能力。那么与此同时，日本也在考虑从中国的小额包裹征收 10% 的消费税。那么目前日本对价值低于70美元的小额包裹免征关税。日本政府的税务专家小组上个星期开始审议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重点是关注市场公平性的问题，以及防止通过小额包裹夹带毒品或者是仿冒品入境。那么另外，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正在加拿大举行，会议将会讨论对中国小额包裹征收关税的问题。那么这些措施都反映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电商平台迅速扩张的担忧。那么各国政府都开始考虑这个采取措施，通过征收费用或者是关税的方式来遏制中国低价商品对本地市场的冲击。那美国已经实施了，那现在美国是把关税降下来，但是关税还是蛮高的。从120降下来，降到我印象中好像降到是50%多吧。那其实费用还是蛮高的。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最近召集金属生产商和贸易商问话。这些公司都涉及军事和高科技用途的金属和战略物资。这说明中国政府开始对这个关键矿产的走私进行了一场专项行动。那么这是专项行动的一部分。从去年开始，中国商务部陆续宣布对各种关键性的矿产进行出口管制，包括镓、锗、锑、钨、中重稀土等等。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反制美国的关税战。那么中国国家出口管制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5月9号举行会议，商务部、公安部、国安部、海关总署参加，那么部署打击战略矿产的走私专项行动。那么会议要求把打击战略矿产走私作为当前迫切而且重要的工作任务。对伪报、瞒报、夹带走私经第三国转口要重点打击，基本上是这样。这是第二。第三，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省5月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四月份对美国出口123亿美元，同比下跌 1.8%， 是4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下跌。下跌原因当然是因为受川普的关税政策影响，美国3月12号开始对钢铝产品征收25%的关税，4月3号对汽车及其零部件征收25%的关税。那么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下跌 5%，对美国的钢铁出口下跌 29%， 对美国的铝和有色金属出口下跌 0.8%。 不过 日本四月份整体出口637亿美元，同比上升 2%， 连续七个月保持增长。那么日本四月份出口整体增长，但对美国出口下降，这个对比反映出川普关税政策正在对双边贸易开始产生影响。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将会在本周末去华盛顿谈判，美日第三轮贸易谈判。那么日方当然是希望把美国的关税取消，美国当然不会取消，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所以实际上双方谈判的空间并不大，而且双方的立场都相当强硬。你现在发现没有，跟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这个谈判方都很强硬，所以实际上非常困难啊。第四，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5月21号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的时候说，美国过去四年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那么这些出口管制措施是失败的。美国的限制措施激发了中国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自主研发的紧迫感和决心。黄仁勋表示，过去四年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被中国的竞争对手不断的蚕食，中国的企业有决心有才华，在政府的支持下把动力精力投放到技术研发，加速了技术的发展。美国政府今年四月份禁止英伟达的 H20 人工智能芯片出口中国，对英伟达造成了55亿美元的减值损失。黄仁勋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计算机市场，预计明年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会达到500亿美元，可以为美国带来税收和就业。黄仁勋说，美国不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唯一供应者，如果美国想继续引领全球，并希望世界其他国家在美国技术的基础上继续创新，那么美国就必须最大化的扩散人工智能技术，让中东、东南亚国家都可以建设大型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黄仁勋的说法基本上能够反映目前的这个情况，但是当然这里面有英伟达的自身利益啊。那么四月份黄仁勋访问上海，曾经和上海市长这个龚正讨论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的计划，他主要还是要加强在中国的销售啊，销售人工智能芯片啊。因为英伟达有非常大的雄心啊，他开始往外扩展，他不仅仅限于芯片啊，他开始往外扩展。这是第五。彭博社报道，美联储官员最近接连发表这个言论啊，表达一个不那么急于降息的信号啊。那么重需要观察美国的关税战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再考虑采取行动啊。那么最新的说法是，旧金山联储银行的行长戴利5月20号。在佛罗里达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说，在经济面临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美联储要保持耐心，在调整政策之前要评估即将发布的经济数据，美联储应该保持中性的政策，做好灵活行动的准备，不要在不必要的情况下突然行动。克利夫兰联储银行行长哈马克在同一个活动中说，美联储成员未来几个月需要评估大量的信息，包括关税是否引发通胀，是一次性的上升或者是持久的上升啊。那么基本上他两个人的结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不能够随便的降息。那么在此之前，圣路易斯联邦联储银行的行长穆萨勒姆5月20号也说，川普关税可能导致美国未来几个月的通胀，所以未来几个季度阻碍美国经济成长。所以基本上美联储的立场开始变得非常的强硬啊。那川普现在也不说话了，前一阵子天天在喊 要求这个美联储降息啊。那现在美联储的立场变硬了，川普不说话了。这是第五、第六。法广报道，美国和菲律宾海军5月20号在南海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那么两国海警船第一次参与美菲联合军事演习，那么标志着美菲军事合作的进一步深化。美国派出海军这个波塞冬海上巡逻机和海警船斯特拉顿号，菲律宾派了两艘海警船啊。那么这次演习的内容包括通信演练、搜救行动和分队战术等等，目的是提升双方在海上安全和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的协同能力，应对中国和菲律宾的海上冲突啊。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监察院5月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有318名台湾的文职公务员前往中国大陆之前没有按规定进行申报进行申请，估计实际上违规的公务员可能超过1000人。台湾监察院批评行政院的管理制度形同虚设，并且要求纠正错误。人事行政总处4月10号指示各主管机关，不论平时假日，公务员前往中国大陆都需要事先申请得到许可，并且要在差勤系统登录。如果发现公务员违反规定前往中国大陆，需要按照两个条例处罚。另外，台湾陆委会表示，至今没有地方政府申请参加6月份在中国举行的海峡论坛。海峡论坛是中国对台湾的一个统战平台，过去每年台湾都有很多人参加。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说，如果有地方政府提出申请要前往出席海峡论坛，陆委会会特别提醒前往中国大陆的风险，也会进行劝阻，建议不要参加。那么如果台湾民众计划参加海峡论坛，台湾政府的立场是希望不要去。这是第七、第八。一评新闻网报道，民进党5月21号举行中评会，决定开除五名党员，原因这五名党员涉及什么？涉嫌共谍案啊。这五名党员包括前立法院的院长助理叫这个盛楚英啊，前外交部长助理何仁杰啊，这是关键岗位啊，前总统府资议吴尚宇啊，他们都是涉及在任职期间向中国提供敏感信息啊，这些岗位，这五个人已经被拘捕。那么，民进党中评会的主委，赖瑞龙说，这五名党员的行为不仅触犯了台湾的法律，而且明显的违反民进党的纪律和核心价值，绝对不能接受啊。第九，明报报道，香港教育局计划今年9月份开始削减对公立的中小学拨款10%啊，其他和教学有关的补助也会减少。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5月20号在和办学团体负责人会面时宣布了有关措施。施俊辉说，减少拨款主要是要优化和整合资源运用。香港政府减少教育开支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财政赤字达到过千亿啊。香港政府今年3月份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有872亿的财政赤字，政府要在未来4年减少7%的开支啊。那香港这个津贴中学议会的主席李义莹表示，有20个班的学校每年有800万的港元补助。那么减少10%相当于80万港元，对学校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这是第九、第十。新华社报道，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5月21号，一审判处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局长 林承鑫有期徒刑16年、啊、那么林承鑫成为烟草系统落马的最高级官员，就是烟草专卖局的局长。林承鑫是2013年5月开始担任烟草专卖局的局长，那么2018年退休，五年期间、啊、任职五年，那么2023年10月被调查，法院认定林承鑫在2006年到2023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4311万。法院还认定2015年以来林承鑫造成国有资产损失2亿多、啊、受贿国家专卖局、啊、的局长受贿4300万，嘿，这绝对是个大清官啊！那430亿，我还相信啊，4300万没有人相信，这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局长啊。基本上这个岗位上的官员都不用审，都不用审啊。整个烟草系统，贪污腐败的情况非常的公开已经啊。我们今天在网上看的一个照片，讲的是这个，广西的主席家里的那个墙，一面墙都是人民币啊，一地的人民币啊，所以中共的官员贪污的问题，说几千万那都是清官啊。11共同社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出国留学的日本人有 8.9 万多、啊、同比增长了 53.3%， 不过比2018年的高峰还是少了26000人、啊、那么热门的留学地点依次是美国13500人，澳大利亚9200人，韩国8400人、台湾有5000人、啊、中国是3000人、啊，日本政府提出的目标是到2033年每年出国留学的日本人增加到50万、啊、希望有50万的日本人出国留学。那实际上日本学生出国留学的并不多、啊、那么特别是过去20年日本经济放缓，那么同时日本又少子化加剧、啊、年轻人口在减少，所以日本国内大学毕业生就业率非常高。大学首先日本的高中生大学的升学率就很高，然后大学毕业的就业率也非常的高，所以这些因素都导致日本的学生出国留学的意愿并不是特别强啊，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积极。那与此同时，截止去年五月，在日本就读的外国留学生有33万7000，同比增长了21%、啊、第一次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增长集中在尼泊尔和缅甸、啊、就是没钱、啊、没钱。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共的政权焦虑和权力斗争。中国公安部5月20号在北京召开全国治安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啊，那么公安部颁布的新闻稿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啊，这就是公安部的王晓红啊对习近平的表忠啊。那么王晓红当然是习近平的核心心腹啊，对习近平非常重要。那公安部是中共的维稳核心部门，是刀把子的骨干啊。那么会议强调，要突出防范化解风险，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就是维稳啊，简称维稳啊。要从源头防范啊，推进这个基础摸排，加强专业调处，健全联动机制，持续的深化矛盾，排解化解啊，那么要完善应急处置，坚持底线思维，充实应急力量，那么提升这个应急能力啊，主要是要展现啊这个加大治安管理工作中的科技赋能啊，这个展现这个心智战斗力的强大威力。新闻稿不长， 但是 全稿非常有张力啊，突出的反映了中共对公安部的要求和期待啊，因为刀把子啊管治安啊，治安对中共来说很重要啊。那么国务院新闻办5月12号发布了一个国家安全白皮书，叫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啊。那么这是中国第一份国家安全白皮书，它阐述中国在国家安全的理念、实践和成果。白皮书介绍说，总体国家安全观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啊，这是习近平提出来的。所谓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是总体的、系统的、相对的大安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国家利益为准则的安全，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动态调整的安全。白皮书强调，国家安全要坚决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安全屏障。白皮书还说，全球安全倡议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篇，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篇。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分析文章，题目叫在所有战线上开战。文章指出，国务院最近发布的这个国家安全白皮书啊，大大的扩展了安全的内涵啊，那安全这个词汇的内涵。根据习近平提出来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不仅仅是军事问题，也包括政权稳定和捍卫意识形态，以及在科技、农业、能源领域的自给自足。文章写道，中国政府认为外部势力正在日益对中国的边疆、边境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在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一些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有可能再次激化。在国内方面，白皮书强调要和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彻底隔绝，中国必须坚决反对那些鼓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和所谓普世价值的反华势力。对中共来说，文章指出，基本的民主理念、公民社会以及个人自由权利的主张都对中共的统治产生了核心的威胁。2013年习近平上台不久，就出台了一个九号文件。九号文件对上述思想发出警告。九号文件最终成为中共全面收紧意识形态的线路图。那么当时呢，这个九号文件曾经引起中国社会的震动。那么现如今这九号文件已经成为中共统治阶层的共识。那么这些被视为危险思想的内容也正式收入了国家安全的白皮书。白皮书说，如果政治安全得不到保障，中国必然陷入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那么这件事，九号文件是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一份文件，题目叫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这是他的这个文件编号是中办发2013-9号，所以简称九号文件。那么这份文件说，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同西方制度的竞争，并且提出七大危险，要求各地警惕根除。一个是宣扬西方的宪政民主，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宣扬普世价值，动摇这个党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基础；第三个是宣扬这个公民社会，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宣扬新自由主义，改变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党管媒体的原则；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共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那法兰克福汇报的分析文章说， 通过强调政治安全，白皮书把外部和内部的威胁融为一体，强调西方反华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国围堵打压遏制，对中国实施这个西化分化的战略，进行渗透破坏活动。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公安部的治安会议，还是国务院的安全国家安全白皮书，这里面透露出来的一种是什么？执政焦虑啊，就是执政焦虑，就是中共作为专制政权的一种政权焦虑啊。那么从根源上，从来源上来说，中共的政权焦虑不是一个偶发性的，说所谓的执政不自信，它不是不自信，它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构性的焦虑啊。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焦虑？我们可以理解它有三个核心的结构性的失衡。第一个就是合法性，合法性的基础在动摇啊。那么中共政权原来有两个所谓的合法性来源，第一个是革命合法性来源啊，第二个是绩效合法性来源。革命合法性来源就是我是正义的啊，我是革命的，我是进步的，所以我有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呢，就是我改变人，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啊，我经济得到发展，国力得到增强啊，你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有绩效，所以我是合法的。但是中共的革命理论经过了75年的见证实践，证明什么？证明它已经完全失败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奇迹也因为习近平的政治上的复归走向终结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绩效合法性正在枯竭，所以呢，中共政权就进入了什么呢？进入了强词夺理的状态，因为它已经失去合法性，合法性正在枯竭。它合法性枯竭，它怎么办呢？它就强词夺理呗，反正没你说啊。那么另外一方面，中共的权力高度集中，习近平上台之后，一方面不断的把权力向他个人集中，另外一方面把地方权力收到中央啊。那么权力高度集中，短期之内可以强化控制能力，但是长期会削弱制度的弹性，尤其是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的一人体制。一人体制变让这个整个中共的治理变成了零容错系统。零容错系统意味着什么？你任何地方产生的危机或者矛盾，甚至政策失败，都可能迅速的演化成为对中共整个政权的挑战啊，会强化执政者的末日想象啊。你想，哎呀，这后果很严重。这第二个。第三个，社会自组织和舆论生态会有失控感。其实中共很清楚，他真正的威胁不是反对党，反对党很容易剿灭，对中共产生威胁的是自发性的组织和舆论，因为自发性的组织和舆论不可控，他就很焦虑。中共很害怕自发性的秩序，你比如说工会，比如说宗教，比如说公民社会组织，就 NGO 都属于公民社会的组织，或者是互联网上的舆论啊。你现在可以看，每次他要是忘记了控评，忘记了关掉那个评论，每次都翻车。所以互联网上的舆论，其实中共如果他不通过后台进行管控的话，他就完全是失控的。这些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又能动摇他的权威性的要素，是中共非常焦虑的部分。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他的政权焦虑这些年来对中共的政策，对中共的政治体现的非常的明显。一个就是政策上，他应对啊。他一方面呢，你看，一方面动态清零 一方面又搞什么网络清朗行动，一方面又全面要控制这个教育教培行业，要全面控制娱乐产业，还打压这个民营资本。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又要提振信心，又要刺激消费，要让民营企业出来这个干点事情，刺激经济。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边又管制，这边又放松，这边又动员，这边又恐惧，他不断的矛盾，这是个矛盾的政策。他就反映什么？反映他内心的这种焦虑的心态，焦虑的心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对舆论和思想全面的压制，封杀社交平台，打压历史反思，严控高校。高校现在已经控制到了，很多学校对每堂课都进行录像，网络实名制，强化这个学术出版的审查，全面封闭政府信息跟公共资源信息。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政权焦虑在行为上的一个投射，这是第二。第三，国家机器大规模的应用数字集权工具，国安法体系，网格化的管理，数字监控，人脸识别，舆情的实时监控。基本上你可以看，中共利用数字集权工具已经构成了几乎是个全景式的监狱式的社会控制系统。他焦虑越深，他这个控制就越密，那么在这种治理焦虑下，它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本来从逻辑上来讲，它焦虑越深，它未来治理的成本和风险就越高，它也可能会导致这几个后果。第一个，焦虑内化成为常态的高压，因为它焦虑，所以就会把这个高压变成一个常态化，通过不断的技术强化控制，然后制造外部敌人，比如说西方，把西方描绘成为敌人，所谓的台独，所谓的港独、疆独、藏独，各种各样的独，内部的敌人、外部的敌人、宗教的敌人，这个少数民族的敌人等等，通过塑造外部和内部的敌人来维持内部的动员状态。但是你动员状态时间一久，你的动员机制就会失效。你说我紧绷一天，紧绷一个星期，紧绷一个月，甚至你紧绷一年都可以，但是可能你再往长就紧绷不下去了。所以这是不可持续的，内部动员机制是不可持续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焦虑它会转化成为一种主动松绑，就是权力的顶层进行有限度的调整，换取什么？换取制度的延续，或者是局部的放权，局部的舆论窗户打开，但这种可能性存在，但它非常依赖最高领导人和统治集团的共识，现在看不到，第二个，这是看不到，那焦虑还会导致系统性的崩溃，比如说塔西佗陷阱式的瓦解，就是一旦这个社会信任和经济基础，社会信任我们就说中共现在是毫无疑问是塔西佗陷阱，你说啥老百姓都不信的了，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经济基础在塌陷，然后你如果，当然中共现在是高压，不断的持续是高压，高压治理如果失效的话，就有可能造成什么统治合法性的彻底崩溃，就会出现权威失效、管控失控、结构断裂的一个连锁反应，所以越担心失控，就越依赖控制，越依赖控制就越加剧失控的可能性和失控的严重后果，所以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共的管制已经进入了严重的这种透支的状态。 那么这个政权就开始出现在我们就开始合法性的地基在慢慢的瓦解。那么裴敏欣教授曾经说过，他说呢，一党专制的特征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改革，自我改革，改自己他改不了，他最终要走向改良式的革命，就是政权结构性的溃败，然后制度重建。那么当前中国社会的形态表明什么呢？中国并不缺乏改革的力量，变革的力量，只是现在的制度在压制所有的自发动力，一旦这个制度松动或者积压的，它就会被积压的社会动能就会迅速的释放，它就会推动结构性的转型。那么中共政权的焦虑是具有内生性的，它是从内部产生的，它也有什么呢？它也有权斗的因素，权斗的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次习近平去河南考察，他跟这次河南跟以往不一样。你之前你看习近平去广西，习近平去云南走马观花，这次不是，这次一个是很高调，第二个谈问题谈的具体，不再无虚，不再无虚放空炮，基本上这次讲的很具体。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国家安全白皮书。国家安全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没有太提习近平，没有提到习近平个人，这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基本上有点不一样。你如果按照以往的话，那习近平这至少得好几张，但这次没有。这当然习近平新时代，习近平什么什么的思想，那个是标准用语，这个不算。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这次白皮书没有提到习近平个人，但是这个国家安全思维，国家安全思想是习近平提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理解国家安全白皮书是习近平背后强化这种政权焦虑的一种行为。那为什么要强化这种政权焦虑？习近平推动这种政权焦虑对他维护自身的权力地位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也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手段。那么只是呢，这次习近平去河南最大的改变就是蔡奇没有陪。蔡奇没有陪，没人知道为什么，但是肯定有影响。肯定有影响。就习近平他的权力地位是不是偶发性的因素都有可能啊。那么最近一两个月海外有关四中全会各种传言非常多。有一个说法是比较普遍的，说的比较多的，说的是五月中旬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说现任的政局委员和中共元老出席，扩大就扩大中共元老，然后会议的主题是习近平退位的问题，一个是退不退，一个是全退还是半退，然后说是政局扩大会议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要在四中全会上决定，还说这个四中全会的会期定在八月份开。我讲一下我的看法，这个我认为这是假消息，为什么？那中共的制度很重要，有一条，书记的权力为什么大？其实在投票的时候书记也就是一票，中共哪一层级的书记开这个党委会开政局会议，书记也是一票。但是书记有一个非常大的权力，什么权力？召集会议制定议程的权力，这个很重要，这是书记的权力。就也就是说，如果要召开政局会议，一定是总书记召开，提出召开这个会才能开这个会，这就是习近平的权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江泽民之后中共再也没有开过政局扩大会议， 什么叫政局扩大会议？政局扩大会议就耍流氓，理解吗？啊，毛泽东开，邓小平也开，但是到了江泽民呢，就是要走规范，要走法制化，啊，就不能开扩大会议。扩大会议是什么？你比如说政局会议，政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是谁？政局委员，不是委员不能开会，你没有资格开会。扩大会议就是我想让谁开，谁就来开。这叫什么？这叫违规，这叫违反党的纪律，党的组织纪律。组织纪律是什么？我开这个层级的会，成员才能开，不是成员不能开，这组织纪律，这怎么可能？所以从江泽民时代一直到习近平都没开过扩大会议这回事。扩大会议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当然老大那个时候，老毛泽东时代也好，邓小平时代也好，那个时候你没有正规化就过一风吹。但是现在你再去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看不出习近平会召集一个这样的会议。这得习近平召集。习近平召集一个会议，安排给谁来办？书记处办。书记处是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他是向谁负责？向总书记负责。书记处不安排会议，是不会开一个任何会议的。那你书记处的书记是谁？蔡奇。这边是习近平，这边是蔡奇，那这个会议是开不成的。讨论习近平退位的问题，议程都不可能有。所以这个所谓的政局扩大会议，我认为是不可能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至于说四中全会七月份开八月份开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这是弹性的，没有。但是基本上七八月份开是一个合理的安排啊，合理的安排。那至于中间说这个中全会上改选人选总书记啊什么这个那个，很少会在中全会上做这么重大的人事调整，很少，很少，除非有特殊的情况，但当然你可以把它说成是特殊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可能性不太大。最现在说的最多的是习近平把总书记让出来，保留军委主席跟那个国家主席的位置，然后这个丁薛祥去接，这是一个说法，这是网上说的最多的是。然后这个习近平会把那个谁，人大一起拖下来，然后就让李强去接人大。这一系列的说法，我觉得四中全会不可能做出这么大的人事改变，我看不到这种可能性啊。这基本上是翻了天了。如果有这么大的改变，那中国政局就翻了天了。我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信息啊，所以我就只是告诉大家，现在网上在说，我对这个信息持怀疑的态度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抱歉我们今天又没有做到11点啊，但是我会尽量的往前推啊，推到11点去啊。今天还是有一点惯性啊，还是有点惯性。好，明谢 James Y， 谢谢刘晓亮，谢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啊。情况我们广东梅州当地很多医院发不出绩效工资啊，教师编制内目前发薪还算稳定，但今年年初上级主管单位有放风，今年要降薪。OK， 梅州，客家。情况前几天开4米2的货车跑了一次货拉拉，900公里，两个拼单，共收入1500。看一下花销，平台扣50，加油814。高速费350，吃了3顿饭，一次13，一次19， 还有一顿在服务区自助餐38，总共花了1234.88，一天一夜挣了215，不算车辆磨损和车保险，没有违章的情况下，就是这么多，一天一夜挣了215，还开了自己的车，就这么多的钱啊，还没算折旧啊，不是磨损，叫折旧，没有算折旧，没有算保险啊，那而且还没有违章啊，就所以底层人民吃喝拉撒都在车里头，都挣不着钱啊，这么讲，看中共把人民剥削成啥样啊。观点，之所以中共矛盾，政策矛盾，是因为这些政策都是以中共为出发点，政策制定显然站在中共的利益视角，例如一方面鼓励消费，为中共赚更多的钱，在别的国家外交的时候能当老大，反过来维稳则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这样来想中共的政策就说得通了。所以我经常讲，习近平你不用管他，不用管他，他就你看他跑三步就把自己绊倒，就是这样，他自相矛盾，自相矛盾。你现在来看，自相矛盾的地方就多了去了，你又既要又要，既要又要是谁发明的？习近平发明的，习近平发的既要又要，既要又要呢，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穷尽，穷尽之后呢，他就没责任了，他当领导。提问：浙江地区出现了很多工厂工人想献血，100毫升给300，不知道中间的隐情是什么？请问老蒋，这卖血嘛？这就是卖血嘛？没钱嘛？没钱卖血啊？现在才300嘛？我记得以前我们差不多就这个价，不，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卖血，我们那时候是献血。献血，我们那个时候学生献血，我献过一次血，发了好多钱，系发补贴，学院发补贴，学校发补贴，300-400块钱得有，300-400块钱得有，那个时候献一次血，然后一堆的营养品啊，献一次血，一堆营养品，那个时候还挺大家挺积极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穷嘛，学生穷嘛。你现在卖血也是300，也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300啊。提问：感谢你每次给我建议，帮助我渡过难关。我在新一线城市有宅基地，现在经济下行，能否建出租房？村里很多非常多的新出租房，是否可以给点意见？城中村。你先问问那些已经新的出租房能租出去吗？你要确认租得出去，对吧？你要盖房子，盖房子你自己不住，纯粹是拿来出租，那你就问问村里那些新盖的出租房，就这个宅基地盖的房，能不能租出去？租得出去，看看情况怎么样再说啊。你要知道。现在经济不好，流动人口开始减少，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你要看看你在什么城市，什么位置啊，这些都有很多因素要考虑进去。还有就是现在是什么季节，过一段时间你等房子盖好了什么季节还能不能租出去啊，这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租出去啊，你要做一个预判才行。但是我不大看好这件事情啊，就是你得掏一笔钱，你说我自己现有的房子已经在那儿了，我拿出去出租，这个随便搞，只要你掏钱去做的事情，这个年头尽量不要干啊，尽量不要，盖房子还得花蛮多的钱，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本呢啊，回到村里再敲你一笔。这个呢再搞你一下，不合算。你现有的房子拿来出租我倒觉得没啥。你新去盖房子风险有点大。提问：现在的地方债那么多，政府能不能直接印钱还债？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扛一麻袋钱去买2袋大米的局面？ 你都会这样问，你还为什么还要去见会不会这样干呢？理论上来说，我们讲 现代财政和现代金融的常识就已经排除了这个可能性。现代人民银行法，现代的人民银行法已经禁止这么干这种事情。那他会不会违法偷偷摸摸的干我不知道。但是理论上来说不会这么干，因为你毕竟在自己在吃饭的桌子地方，他不会在那里 拉屎嘛，对吧？你说呢啊。情况我一位听当厅长的同学跟我说，中共官员的贪腐数字公布多少都是预先定好的，受什么刑来决定，也就是说先定刑再定罪，根本就是政治反腐黑帮手段，法在中共当权者的武器，老百姓的枷锁，历史史上的笑话。基本上跟他真的贪了多少钱没关系啊。你像烟草专卖局的局长贪多少钱，那几百亿的有啊，几百亿的有。所以说他贪了几千万，那肯定是个清官。提问，请问王老师，欧亿交易所是否是中共背景的？我不知道。OKX 其他交易所比如币安都是需要翻墙才可以使用。欧亿多年来一直是三大运营商网络直连，最近想用此平台进行资金转移，不知道被中共监控的风险如何。完全不知道。这个欧亿交易所不断的在我们的留言区贴广告，贴了好长时间啊，贴了好长时间。以这种模式操作的话，我不觉得它是，因为在我们的视频下方贴广告贴了一个多月吧，你看一下这个行为，他们这个行为的说明什么，你小心一点啊。观点，我认为现在中共深陷困局，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走出去，就中共自动向同宗同源的社会民主党或者工党转轨，向宪政民主过渡，党政分开，把党的活动限制在议会和法律框架之内，慢慢的体面退场，在政策层面全面的放松对社会的管控，不再干涉香港的政治进程，全面提高人民的福利保障和收入水平，选择性的实施西方左翼政府的一些办法。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共产党倒台，因为他放弃权力的话，他就会倒台啊。但习近平肯定不会干，那得看谁能干这个事情啊。习近平肯定不会干啊，习近平红二代啊，不会干。那可能得换个总书记才行啊。观点，清朝继承明朝，民国继承清朝，共产党没有继承民国，这有点像南明，永历帝跑到缅甸，吴三桂也把他弄死。实际上这种继承权共产党也是丧失的，只要中华民国在一天，共和国没有绝对的合理性。什么叫绝对的合理性？共和国没有绝对的合理性。你一说绝对呢，就是肯定就是不合理了，对吧？中共的政权合理性，政权合理性通常有两个基本的来源。第一个叫传承啊，你比如说民国啊，传承来自这个清政府。清政府下台把国祚让给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获得了传承，他获得国祚啊，他拿到了这个国祚之后，他再进行民主选举啊，民主选举，他获得人民的授权，获得人民授权之后，他就取得了合法性啊。所以中华民国他是有选举的，他是通过真正的选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举不一样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啊，这是一个传承 啊。另外一个传承就是授权，美利坚共和国成立之后，他通过人民投票，通过投票来授权这个政府施政，大家一起建立一个宪政国家，宪法宪政国家，宪政国家大家签署一个宪法，就是这样。这就是两个基本的来源。那中共既没有传承也没有授权，因为他的选举根本不存在。情况广东惠州惠城区商业街几乎没人，这在各个城市都很普遍。观点，中国是世界上法律条例最多的国家，也是执法方面最差的地方，因为通常的执法方式都是选择性的，因为法律条文太多，很多法律之间自然出现矛盾。举个公安法的例子，警察不允许在工作过程中饮酒，组织有任务要求，即便休息也要叫去随叫随到。如果休息的过程中喝了酒，被要求去执法，又没有办法持枪，遇到一个凶残的暴徒，基本上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对自己人都这样，别提老百姓。OK。观点，我父亲也是开4米2的货车。1500块钱的运费只能挣200多是常态，是货运平台不规范运营导致。由于没有协会保障司机的权益，司机被多方和平台压榨生存空间。由于没有规范导致恶性竞争，你不做别人做。一方面向世界开放引资，提供廉价的运输环境，一方面把风险和没有保障转嫁给司机自己承担，超载一次罚上千，不超载没有利润，真的一点生存空间都没有。所以前一阵子不是这个货车司机直接冲那个检查站，死了一堆的警察啊。所以最近这个公安部还出了个通告啊，要怎么执法1234啊，就这个问题，就是货车司机太惨了，贷款买的车。一家人辛辛苦苦的挣不着钱，根本挣不着钱。观点，我住在洛杉矶，每天早晨起来期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完王老师的视频，其他人的视频都不用看了，你的视频真是可信，现在提前的时间真的很高兴，早晨起来就能看到啊，谢谢啊，谢谢。我们以后要准时啊，准时。明谢以 Q 赏，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那请大家参光顾我们的商店啊，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我们最近在搞活动买一送一啊，谢谢啊。